我们很高兴星辰早晨可以来一起来学习的话语。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请这个祷告。因为天父，我们是非常的感谢你的恩典，说我们真是星辰的时候，我们来接到你的话，接到你的话语，我们来一起来跟伴你，主要真是用求你的圣灵跟我们同在，主要真是让我们能够能借着这个使徒借着这个使徒彼得的学习，让我们可以来真是来唤醒我们对你起伏的爱，让我们可以真是能够撇下我们的渔网，我们可以一生来跟随你，一生来服侍你。主要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这圣的名求。我们按照计划，我们今天是查查那个五旬节后的彼得。我们知道，在五旬节前的时候的彼得，对不对？就上次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过的五旬节的彼得是他是什么样的呢？彼得，对不对？彼得那个当主耶稣呼召他的时候呢，这个主耶稣马上给他取名字叫彼得，基法，对，这个石头。从我们这个刚开始看到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石头啊是一个很顽固的石头，应该叫顽石啊，很顽固的石头。比如说他一刚开始呼召的时候呢，他没有马上去跟随主的，过了几个月的时间，然后他才当第二次的时候他在跟随主。那但是我们主呢，这个在我们无论从旧约新约里面看到，当主要使用一个人的时候，他真是他那不弃不就是不放弃，对不对？他一旦选上你，他一定会呼召到底。比如像摩西，对不对？他就从很多方面来培养他，对不对？那我想像彼得也这样，主耶稣就是一次一次的，他虽然他一次一次的怎么跌倒，但我们主耶稣呢，一次一次的把他扶起来。我们知道主耶稣知道人的心，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也知道彼得以后情况怎么样，所以他这边就是，比如说他们这边看到他那个。他渡海的时候，他就觉得通过这些事情来一次一次鼓励他，让他去信心上面与什么那个这个增强。比如说人的主也特别知道悟性，对吧？他也知道，当别人问他的时候你是谁啊，他能说哦，他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对谁呢？就讲神也把这些悟性也赐给他，也让他那个。跟他讲，彼得说：“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耶稣对他说：“他说这不是血肉指示你的，而是天父指示他。”所以神也是在，就是通过这些事情，也是慢慢向他启示。但是我们要知道彼得，对彼得他还是有天生的有属肉体上面的软弱。刚刚那个什么北洋他，后来这个他有他提到主去那个受死的，对，他有提他的肉体上面的。的意思就没有解释，没有轻易。但是我们在后面看的时候，非常也是讲他一个取经的时候也是这样。这个彼得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讲话特别快，他就很冲动啊，讲话。他这边的时候，那个好像是那个当他母人在问他们问你的父子要收不收税的时候，他马上说，他讲了一个字那，对。然后人的父子在问他的时候，当主耶稣问他的谁，他说是那个受罪是像外人受罪的，那自己的儿子不用教啊。但是这个主耶稣还是很怜悯他的，然后呢就给他一个很大的这个神力，完全钓鱼，钓滴鲁鱼里面的取了一个钱，让就为他和耶稣交这个税。所以我们看到神也在提他。当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心里饶恕讲了一次，他说我要饶恕你。他问他说我这样得罪我要饶恕几次呢？他说七次够了吗？所以说是七十个七次，也是讲说无限制的饶恕。就是从这些方面我们也看到，到后面的时候，到那个五旬节以后的彼得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真是能从这方面学了，他真是有那饶恕人的这种品能在里面。像听我的赏赐，那时候我们都知道有个年轻的官，有个问题，比如说他说啊，我怎么得了永生啊？那个人他说哦，你要罪的时候，你要把你所有东西都撇下来，跟随我。那彼得说对啊，我已经都撇下了，那我要得什么呢？他说啊，主耶稣说就讲了一下，他说啊，没有这个凡是跟从我的，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就讲这个不单讲属灵方面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们看到当他第一次讲到的时候有3000人信主，但第二次讲到的时候5000人信主， 对对，所以是真的圣神，就是正是在他再生的时候，在他没有殉道之前，他已经他得了很，已经是早已超过百倍了。所以神话是那个千真万确的。那么这点我们知道，这个三次不认主，对不对？就这主那个彼得也是也是这个地方，就他最后也是凭着自己讲的，自己很骄傲，就是啊，纵使敌人跌倒，我都不跌倒，对不对？啊，然后完了以后，就是他然后他最后最后还是因为在这我们就看到他还是你跌倒，有三次不认主。但是我们这个呢，主耶稣也就特别特别的怜悯他，然后当他显形的时候，对吧？显形的时候，他就跟那些妇女说：“你去告诉他何比的，或者何比的，就是也经的提醒他。”所以完了以后，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就讲一个，让主耶稣回头看他，他说：“你要去经过我的弟兄。”其实主耶稣知道彼得的心情，知道他，但是主耶稣通这些东西，他不放弃对彼得这样的的培训。然后了以后，最后当复活的主再一次在那个湖边，当复活完了以后，彼得怎么了？他又带人去打鱼去了，对不对？要重操旧业，对不对？那主耶稣问的话是：“你爱我这些更深吗？”对不对？然后这次他有三次不认主，对不对？主耶稣呢有三次问他：“你爱我这些更你要喂我的羊。”然后主从那个以后，彼得就立下心志要跟随耶稣。就我们今天呢，就是看的是第二部分，五旬节以后的彼得，五旬节前的彼得是这样的。那复活的主他怎么样来改变这个彼得呢？怎么样来使用彼得呢？我们可以看，那我从几个方面，我看到他一行的时候，他第一个跟随祷告。我们知道在克西马利园的时候，主要是让你们进行祷告啊。他在干什么？他打瞌睡，他在睡觉，对不对？完了以后，他被圣灵充满，对不对？那这个看到什么？他宣扬主，他怎么样宣扬主耶稣，对不对？一次了3000、5000信徒，对不对？他也是那个主耶稣也讲说，我所做的事情你们也会做，但是他也行了很多神迹奇事。那我们看到，在他这个在整个当中，我们看就主的使者在旁边一直在帮助他，所以我们对，然后我们看到他怎么样虚己，怎么饶恕别人，那我们真的看到他怎么样为主的受苦，为主受苦的，也看他就是第八个怎么跟同工们搭配。那我今天也是跟稍微提一下彼得前后书，因为再一次彼得，对于我们这两本很宝贵的书信，特别彼得前书，特别在那些在痛苦、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他怎么样？怎么鼓励我们？怎么样来正式来克服这些困难？反正他也觉得彼得后书也是很好的是两种书信。那我们就应用，所以我们就是看，就是当主耶稣复活以后的，他没有马上就，他又没有他马上再回到天上去，他在地上有49四个呢，他用许多的证据将自己活活显给使徒看，反正他就总共。我们在圣经里记载，他们有10次，他跟新个门、新个妇女、新个门徒，一次行个500人之多的，他行他们10次。在这个我们就看在这个复活的主日晚上，对不对？在那个路加福音里记载，他就进去的门徒们在一起，他是预示，大概在路加福音24-25那一节，他是预示门徒开了他们心窍，使他们那个明白圣经。然后我们再看那个约翰福音那里记载，他说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咱们差遣我这样差一年。”说了就跟他们吹了一口气，你们要受圣灵。就讲当复活的那一天的时候，晚上的时候，主耶稣就做了一个事，就是给他们吹气，让他们受圣灵，让他们受圣灵。我呢就让他们呢，也是让他们可以明白圣经。所以我想，就是在五旬节前后的彼得，我们看到前面的时候，好像在后面的时候，当彼得一开始讲道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圣经用那个讲道里面就用了很多的旧约里的圣经，所以我想也是主耶稣又启示他，其实就让他们明白圣经，那个也是有圣灵的帮助在这里面。所以呢，其实在使徒行传里面，在那个耶稣升天以后呢，升天他在地上40天，对不对？升天到五旬节呢， 有实性的时间，对不对？这实性的时间中，时间呢，就是耶稣升天以后，那彼得就跟其他的十个门徒，还有几个妇女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同心合意的恒起祷告，就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第一章就记载的。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人，对不对？彼得就在弟兄中间呢，他站起来，他第一件事要做的事情，因为犹大的他后卖主，然后他这边呢，我们要他要选一个选十二个使徒，就选第十二位使徒出来这个就是所以说在《使徒行传》第一章15节里面是讲的，人呢就讲到五旬节以后，五旬节的时候，彼得第一次讲到。就讲完道以后有3000人愿意信主，他就死心里面走出来的。所以呢，像我们就看到在那个在路加福音里面马太福音里面讲的，主耶稣曾经对彼得说，彼得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造在磐石上面，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你要捆绑，凡在地上你要释放的在天上你要释放。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我们就是接着今天的分享，我们就看看主耶稣他怎么样带领彼得，对不对？怎么样使用这个钥匙的？他开启我们五旬节的时候，那些是外边五旬节的时候是给那个给犹太人传福音，那个到后面的时候他怎么样给外邦人传福音，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就是主耶稣用他这把这个钥匙开启天国的门，就是讲把福音传给犹太人跟外邦人，讲把福音传给所有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五旬节以后的彼得呢，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放胆传扬福音，告诫耶稣。彼得服侍主的心啊，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什么动摇过，一直到最后为主殉道。他老年时，他跟他的太太一起去传福，一起去为主，一起服侍主。最后的时候，好像是他据说啊，是他太太先定死，然后他在后边定死。其实人类从两本书当中，我们也看到，在彼得前书当中，他深知受苦、喜乐、荣耀跟盼望之类的关系。所以呢，彼得前书呢，就是带领那些在圣灵中的基督徒，让我们要转眼仰望荣耀，我们的效法耶稣的榜样。人呢，我们可以正是我们看到将来的奖赏。所以在彼得后书里面呢，我们看到他当时有一些假师傅，他们他们想来分利。其实那比较前述呢，主要是讲是外在的影响，对吧？外在的影响对基督的逼迫。那个比较后述呢，主要是讲教会内部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其实他这边就用真理要提醒我们教会，是吧？要坚固教会。人他这边讲了一句，他说他替他们激励他们诚实的心，让他们纪念主的命令。嗯，最关于他讲的就是说，这里讲的说。亲爱的弟兄，你们既盼望这些事情，就让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毫无子代，安然见主。其实他就鼓励，鼓励弟兄姐妹们能够自己那个活出这个样子出来，能够安然见主。这是一个简介。所以呢，我下面给大家稍微回顾一下，正好去年的时候，正好也就跟大家分享《使徒行传》的，所以稍微。都分享一下，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分两部分是吧？分两部分是一到十就是大部分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在这个是耶路撒冷周经的，一到七章这个是教会的诞生，教会在那个圣灵成长，这第一部分。那第二部分呢是这个是教会啊，这个什么福音。从那个撒玛利亚那里去了，对不对？像腓力在那里做经呢，让那个让撒玛利亚的人听到福音。到第三个的时候，我们看到当那个他保罗出来服侍的时候，他整个福音就推到整个外邦人去了，就是整个福音就跟那个使徒行传里面1章18节里面去讲的，对不对？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去到全地开始传福音。所以我今天稍微提醒，是。前面1章到12章指南就是彼得行传那个，我上面都给他写成从13章以后呢，到28章都是保罗行传，中间的15章呢是耶路撒冷归义，那个彼得会出现了一次，基本上从12章到15、28章、13到20章只出现一次，就是彼得在那个 在那个在那个耶路撒冷会上面做了一次讲话。所以我们就看到整个整个教会诞生，教会的成长，教会就被分散，教会就被接纳，就是前面都是讲讲使徒彼得他怎么样在缅甸这个他的一些服事，他的一些服事。所以我们就看到当那个五旬节的预备的五年的预备，就是他们这边等候那个神的等候圣灵，对不对？然后他们马上这个特别第五他们就选一个普完这个位份。所以我们就看到当那个五旬节的时候呢，五旬我们知道当他们一百二十人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圣灵就降下他们一起，因为是正好当时有外地的人来耶路撒冷过节，所以有很多外地人用他们自己这用知道他们自己的语言讲话，所以他们就圣灵就大大充满他们。因为这些的人呢，人完了以后他们留下来，你们就回去了，回他们当居住的地方，把福音带回去了。就是这也是我觉得神觉得很奇妙的一些事情。其实借这个五旬节这个特殊的时间，这个特殊的地方，把他们的福音给他广传。在五旬节的时候，我们这边也提到这个圣灵降临，特别讲这个，他这里提到彼得第一次讲道，对不对？第一次讲道，然后就是第一次讲道完了，他们就看到当时的教会里面，他们是教会里他们新生命，他们怎么说？他们是欢欢喜喜的领受神的话语，他们恒心准神的道，然后也激发众人敬畏之心，所以他们常常在一起一同的侍奉。最后两个是同心合意，天天在一起波比那个敬拜神。这是他们一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在一起，使徒们跟他们一起。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在新约里面这个在那个使徒行里面第一个神迹，对不对？就是他个神迹的时候，当他跟约翰要进美门去那个祷告的时候，看到一个人坐在那个地方，他以为他们两个，我们看到了一彼得就拉他的手，拉他起来。哇，我想这个好像我只看到耶稣有做过，对不对？但是彼得他也正是耶稣那个彼得他是很有信心。人家这个人呢，那人就立刻健壮起来，又站又跳又走。如果说他没有完全的恢复的话，他不可能又站又跳，对不对？所以完了有这种人。这种就神也可以彼得这个医治的大能，就是讲通医治大能。那神请神迹，对不对？他也不是随便是一个请神迹，他请神迹呢，因为他是让人吸引人，可以通过这个神迹来看到神迹背后的事情，看到就是非常我一次看到这个在那个约翰福音14:12里面讲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信我的也要做，并且做的比这更大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是曾经有给他们，就是给他们的门徒讲的这个事情。他说现在主耶稣呢，也通过他的门徒来做工。那我相信，那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啊。我们现在也神也会继续的使用我们，继续为他做工，对的。而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他这里讲的句话是封主的名，对不对？所以这边看到是主耶稣的名字和能力，对不对？他解决人的需要，而不是彼得，而不是。什么那个金子跟银子没用，对？他说我金钱也没有，对不对？我只有把他唯一有的就是主耶稣的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彼得，他是奉主的名字在那信，他的第一篇讲道3000人信主，是第一个神迹。那这个神迹完了以后呢，后面又有一个月事情发生，这个时候当他们在那个在那个主人们廊下继续在讨论看的时候，哎，那么那边这个手电呢，跟那些撒都干人他们不满意了，对不对？他们把彼得也关上了，对不对？完了，但是这个事情呢，又让5000人信主，所以神就通过这些事情，神就通过这些事情，看起来对彼得他们，对不对？他们被关押、被鞭打，对不对？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但是。教会的人数增长了，教会的人数因为看到主耶稣复活的 搭美，对不对？但彼得这本来他们就想啊，彼得是一个啊，很一个像啊那个没有学问的一个没学问的一个人，就是怎么样这么样一个搭美，就是彼得说，那都不在于我，就在于主耶稣的搭美。所以啊，因为他在方威前面被审啊，在方威前被审。然后他们被吓唬，然后在我也看他们，他这个彼得讲的叫说，我们要顺服神，而不能顺服人，对不对？然后他讲了一句话说，我们做这些事情，我们是看到的，我不能不说，对不对？他不能不说，就他主做的这些作为太大了，他不能不讲这，他不能讲，他人我们看到，因为彼得，因为这些使徒们他这样做会怎么样？后来到第六节，所有的人就会荣耀给神，所有人会荣耀给神，因为我的神就通过这些事情。来让他自己得到荣耀，让更多的人就是也是因为有更多的人也看到这样的事情，更多的人可以来通过再见证，让这些人有机会来认识神。好，他说后面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在那个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第五章的时候讲了有那个万物共用，对不对？或者是当然也出了一些问题，对不对？也会出现问题。我们到第六章的时候呢，他就拣选了一个拣选了七个执事，对不对？这个、服侍，因为当时需要跟一个管饭食，需要用个几个执事。那么看到到第八章的时候呢，整个教会受到逼迫，对不对？整个教会受逼迫完了以后呢，那些腓力就到那个撒玛利亚去传福音，对不对？传福音，然后完了以后呢，但是呢。到了第九章的时候，看到那个扫罗，对不对？他出来，对不对？出来就是那个逼迫基督徒，但是呢，但是神的恩典那些人呢，他当他在去那个大马士的路上的时候，他被主的光照，人呢他就悔改，不向神。从那以后呢，就是那保罗，从那以后呢，彼得就到处什么去。就传这个传道，他到一个地方的，怎么看到第九章的时候呢，在里大那边，他医治了他也又治了一个神，又医治了一个瘫子，人类使一个人复活了，使一个人复活了。我们看到第八章的时候啊，这是讲扫罗的事。第八章，对，像彼得，他在彼得的这里就是就是一个就是一个人复活，从死里像多加从死里复活，对不对？从死里复活，然后就在这边呢，他也看到那个那个圣灵也在那个撒玛利亚人中间给他运行。当我们去看这在撒玛利亚的时候，当我们一看到以后呢。那个当彼得在中午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他混游向外，对不对？混游向外，可能神就把这个偷逆流的这个事情呢，就吩咐给他。主那个当时大家在很犹豫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弄的时候，然后那个偷逆流派的人已经来了，就他也到偷逆流那边去，他也传福音给外邦人，就是那是外邦人的人，同样是被圣灵受圣灵的感动。但是他们和你一家也完全信主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是，但是我们就看到那个从这个使徒行传中我们记得我们看到他是和门徒们同心同意在一起祷告，所以呢他定时祷告，对吧？他每次的那个在那个跟彼得跟约翰他上个圣经的时候，那个他玩闹的时候跟他们一起祷告，然后那里呢。他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在六章四节的时候，他说：“啊，人的那个教会的需要增加的时候，他就专心以祈祷传。他们应该是以专心祈祷为主要，可以另外再选一些人来服侍他的方式方面的。然后我们就看到第四章的第四部分的时候，当第二天他行路将近那城，彼得在五镇上房上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就讲在人家是准备翻的时候，他上去走上去祷告，在这个时候祷告的时候。”神就把这个意向给他，就让他给外边给了对你这样的传福音。当然在别的天书里面他也讲，他说要敬重妻子叫你们祷告没有阻碍，他也是祷告。 然后在前论里他讲说万物的集聚尽了，你们要谨慎自守，谨慎祷告。所以我们看到呀，彼得以前他自己从主耶稣提醒他要祷告，他自己都没办法。但是五旬节以后的彼得，他就恒心祷告，从对自己祷告的人，我相信这个圣灵的帮助给引导，让他可以那个恒心祷告。那第二个，我们就看到他里面这个书里面记载了。被圣灵感动，不知道被圣灵什么充满。我们知道当门徒聚集的时候，在第二章在那个五旬节的时候，他们一起聚集的时候，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对不对？然后在那个我们知道在那个官府面前，长老文士大家聚集的时候，当被审问的时候，他被圣灵充满，他就放胆为那个为这个放胆为主的正道。所以我们看到当他在复活之前，对不对？在那个在耶稣被定的那个被审问的时候，对不对？那个使女问他，对不对？他都不敢来讲，不敢承认。那现在看他因为被圣灵充满，他可以面对那些官府和大祭司，他勇敢的来为主来做见证。然后我们看到那个当彼得被释放以后，被回了他们那些一起那个祷告的那些弟兄姐妹们中间的时候，跟会员们一起祷告的时候，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出圣灵道。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那个彼得是常常被圣灵什么充满的一个人。所以他被圣灵充满呢，每次被圣灵充满，他的目的不是叫放胆讲圣灵道，传讲神的话，就像那这二章一节到四节一样，全大家把一起的圣灵感动，对吧？也是让跟他的目的也是为被圣灵感动，可以有能力可以传讲神的福音。对，所以我们看到就他这啊，他彼得他这个时候在五年以后的彼得呢，他意思他是初的时候高举耶稣，传讲耶稣，他绝对不传，只传那死里复活的耶稣，对不对？就是讲五旬节的时候，他对从各国来的人讲的是以色列全家，当然需要知道你们定的是在主耶稣，神已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他传讲的福音就是那复活的耶稣，那个传的福音是那个被为我们的罪被钉死的这个主，他已经复活了。然后他在那个所罗门的廊下，当他那时候有五千信徒，他讲什么？他说。但神曾接着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耶稣将要受害，这话就应验了。所以他从前到后去讲，也传讲耶稣，告诉耶稣。然后在那个后面的时候，第三节的时候，当他在大祭司面前讲，他说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也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里讲的就是，这句话我最喜欢的一句，那个一句话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给别的名，我们可以信靠得救的。这句话一样的，我们现在也这样的。除他以外，除了主耶稣以外，没有我们没有别的指望，只有主耶稣，只有通过他，我们可以得救。其实在他这边他讲的道理，就是在宣传基督耶稣。在他那在那个外邦人家里面，在那个厄尼尼家里面在讲，他说神借着基督耶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是到赐给以色列人。然后他也讲耶稣怎么样被钉死，怎么样被复活，怎么样被显现。其实是当时他们就讲这个，这他传话的这个他传的福音的重点就是这个，凡信他的人，必他的名得蒙赦罪。其实他传这个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摆上，人他的死。他也复活，然后我们信他，罪可以得救。所以他一直就传讲这个基督耶稣的福音。然后我们在十五章里面的，从十二章以后就是十三章以后就是讲，就刚保罗就在十五章里面就出来了一次，当他们开会的时候，开那个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我们得救乃是因为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就讲，他是讲主犹太人的。外邦人都是因为我们信那个主义，我们能够相信，都是因为主的恩典，主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到他传讲的全是传讲这个基督耶稣的福音，传讲那个死人复活的福音，传那个软人悔改。也只有我们因他的信他的名，我们可以那个罪蒙得到赦免。所以他在第三面我们看到就讲他 他是道是宣讲基督的耶稣的福音。因为我们刚才也看到，在那个约翰福音里面主讲说，他做的行，我们信他的人也做更大的行。我们看到一些，在那个使徒行传三章一到七节，他使瘸子的人行走，对不对？他有一个人上来就下了瘸子的，拉他的手，扶他起来，他马上就健壮起来。我想这个神也是借这个使徒行这个神迹。这个神迹为了什么呢？他不是为了行圣而神去行神迹，他行神迹为了什么呢？是让人有机会的更多的让人信主。但他不仅可以让人行走，而我们看到呢，他变得了医治。什么医治？他说甚至有人将变放在什么抬到街上，放到桌上或桌子上，希望他的影子啊能照他的身上，对不对？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或被鬼缠某的，从耶路撒冷四周的城邑来，全部得了医治。全部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彼得他有这个医治大能。那我们看到这个遇到一个名叫以利亚的，得了瘫痪，在路上躺了八年。彼得对他说：“以利亚，他说耶稣基督的医好了你，起来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来，他没有说你起来我救了你，他没有说耶稣基督的医好了他，对不对？他这边他我们看他医治能力，他都没归到自己，他归到神，归到主人那边，就是耶稣基督医好了你，对不对？他就说这边人是瘸子行走，病人得了医治，那瘫子能起来。那么他最大的一个地方是在那个彼得叫他们起来，就是让一个人可以从死里复活。就是他们看到这个，好像看到这个，看到他让死人复活，看到耶稣让耶稣的女儿复活，让家人复活一样。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五旬节以后的彼得充满了能力，而且能力的来源我们都知道，他这边所有的能力的来源都是由来到神那边。所以在这边第四章里面，他就耶稣把彼得就跟他们就是跪下祷告，我看他知道，所以他能医治不是他自己能医治，他是仰望神，把这事交在神的手中，让他睁开眼，然后他这个当彼得见到彼得就周起来，他有复活过来了。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这个五旬节以后的彼得，他是一个充满神的能力的这个彼得，他听了很多的神迹启示。就是从但是我们也看到，我们看到就是从刚才我们那个一个 overview 我们就看到，当教会在成长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受到一些搅扰的，会经常受到迫害。比如像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迫害，对不对？他们就把彼得放在牢里，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就因为是主在他们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主的福音还没被传开，对不对？所以主一定会插手，主一定这边要保护他们。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使徒们当使徒们就逼迫的时候，主的使者就夜间就看到见门领他们出来，是这个时候是好，是使徒们是在一起，对不对？使徒们就领他们出去，人家说你们去干嘛？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路讲给百姓听。所以这也是一个通一个使者行这个神迹。行神迹的目的是什么？让他们去把这生命的道要讲给百姓听，对不对？也通过这个事情来就是来通过这个神迹一样来让使徒们把生命道讲给百姓听。让我们去看到有在那个十二章的时候，我们就在十二章当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当彼得又是当十二章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被雅各对不对给杀了，对不对？人家呢那个西利的就很高兴，因为是他西欧人家，他知道这个，而且他为了博取别人的欢心，对不对？所以他就把彼得也下在牢里，而且呢把他两边都有人啊，比如他放了很多人，比如说什么这个在看守他，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个事呢，这种外面的看守是好像是没有太没用处，但主耶稣这个主耶稣，当他一人被下在监狱里的时候呢，主耶稣又神又派天使 这边天使对不对？来什么？来这个叫醒彼得，就说人家那个就把彼得就领出去了。那个彼得说：“我现在真知道主车前他的使者救我脱离西律的时候，回答了一个回答百姓的时候，我想想那一天的时候，对，那一天的时候雅各刚刚被杀，对不对？然后呢，他居然在那边睡着了，而且睡得很沉。所以我觉得我想这样，我想彼得在这个地方是他把自己交给神，完全交给神，对不对？我想这个时候如果说他被杀了，他回到主人那边去；如果他没被杀，如果他留下来，他会继续为主来工作。其实他这个地方，他睡得很沉的是天使来把叫，天使来把他怎么给叫醒。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当主的门徒，这些人，这个当使徒们为主来传福音的时候。就派天使一直在保护他们，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对彼得这个事情，那我们就看到彼得的续集跟饶恕，刚才大家提到这个同样他很骄傲的，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对，我还有我记得这句话吗？这在彼得，这在那个马太福音里讲的。但现在呢，我们看到彼得前书五章里讲的是，就是你们众人也都有谦卑束腰，彼此顺服。我们看他整，看他的性格的变化，以前那么骄傲，现在是那么的谦卑束腰。然后呢，我们就看到，最后的时候，他们跟门徒们，他们之间什么，他们会争，对不对？谁伟大，知道吗？虽然那里他没有记载是那个什么，是那个跟谁争的，我们都知道了。我知道是按照彼得的性格，他都会争，谁会大的。我呢现在怎么样？现在我们看到当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最后的时候，他是雅各是那个众长老的领袖一样，那他就把这个位置就让给他了，所以他就很谦卑，他就他再也不这些事情。再也不成为他的一部分，他就很谦卑，他就让雅各来带领，他自己是到处到外面去和传道去。我们看到第三个，我们都已经他讲的饶恕人，对不对？他以前饶恕人有限度的七次就够了吗？他现在根本就忘记别人冒犯。就我们知道在那个加拉太书里面呢，二章十一节的时候，对不对？当那时候彼得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那个什么，当他看到保罗一赛的时候，对不对？他就故意去走开了，对不对？整个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保罗就大命指责他，对不对？就大命指责他，他说就是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在我们再当他看当我看彼得后书第三章十五节到十六节，他一看他说，并且我以我主长久忍耐我得救的因由，就如我的所亲爱的兄弟保罗，那么他自己写的书信写给人家，对不对？他这边推荐他说我的亲爱的兄弟保罗，所以看他，虽然人家也得罪他，对不对？所以人家好像是得罪了，人家好像也讲他当面的难看，对不对？但是我看他的胸怀，他这个事就是完全不计较别人的冒犯，不计较，他就写个信的时候推荐别人说，你看我是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的时候赐给你他的字，我写了信给你们，就让他，让他，因为他写这个彼得前的彼得书，他也是给他教会写的，就让人家也去看彼得的书信。所以我们看他的胸怀，遗传了以后，所以他五十年以后的彼得，就是整个人生，整个人翻就很大的翻转，已经骄傲的，已经要伟大的，以前好像是认为饶恕七十个，现在是完全的顺服，完全的什么降卑，完全的就是不计较人家。所以我们看他续集饶恕这个，那我们也看到他正是那个为主受苦，是他这里有记载，首先是里面有三次那被抓起来，就作为他那个第那个首先有第一次的时候被抓进去，然后第二次的时候呢，在那个第五章十七节的那边，第二次被抓，完了第三次的时候，因为他一个人，对不对？他 但他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就十六个人，就是他那个门缝那边看着他，对不对？而且他睡觉的时候他们还能看着。其实我看到主要他那个彼得，对不对？彼得就是他就是微主，为了传扬福音，就好像就跟看保罗的一句话一样，哎呀，我不传福音我就有多了呀。他是没写，但是我看他传福音的心智，对不对？没因为被吓唬，没因为什么他放弃了传福音，他就一次再一次的，他就这样为主这样有这个传福音的心智，受苦的心智。那我们就看到第八点，他这边有个成功的推大，我们看到当一开始五旬节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就是因为那个当时只有十一个使徒，对不对？因为他要捕捉一个使徒，所以那里他提出来要选一个使徒。那我们在看到的时候，他跟约翰就在那个相当于他去祷告的时候，到殿里祷告的时候，他跟约翰一起去，他们一人家在祭司长他们面前被审的时候，他们是一同讲话。就是他们比如说在那个使徒行传八章14到17里面，他们一起做工。其实我们就看到他跟同工们之间一起来推大服事，他们都讲，比如像彼得是什么，他撒网的，对不对？他喜欢传福音的人呢。而那约翰怎么了？那是补网的，他做一些后面这些什么教导啊，这关怀的工作。所以他们是互相配搭服侍的。实际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我想每一个人有所有的恩赐，每一个人是没有恩赐，所以只有我们大家在彼此服侍的时候，那神就把我们教会发展所需的恩赐都赐下来，所以我们大家有彼此的服侍。所以我们这边我们看到他是跟十二同工们跟约翰啊跟一起来服侍，对不对？然后呢又还有那个到那个彼得那个使徒行传第六章那些2章3节的时候，他说因为是那时的人数增加，对不对？他没办法照顾人，对不对？然后他也不想包办，比如说一些事情啊，那些祷告，这个人后来就让选择七个人一起来跟他们服侍。所以我就从这几个从当然还有其他的各方面那个在使徒行传里有记载的，但是我就从这几个方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他是那个。他以前跟现在以前的观点跟现在观点这样子的比较，他就很去祷告，常常对圣灵的话语充满，对不对？以前人家都觉得他没有文化呀，但是他常常对圣灵的话语充满，从他的讲过当中用了很多旧约的知识，用了很多旧的圣经，所以他对旧约对主的话语很了解，所以我想他也花了很多功课很多时间去学主的话语，但是他也是那个主也通过他使用他。行神迹的目的也是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来认识神。有人过来有他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他有主的使者一直在保护着他，我们也看到他自己以前的跟现在的这情况，他也有这种为主受苦的心智，后来他也有这样跟我们之间一起来推大服事。好，现在我就还有差不多十分钟时间把这个彼得前后书那个稍微给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彼得前后书，这个是彼得前书啊。彼得前书呢，曾经被称为一本活在盼望的一本书卷。保罗的书卷呢，一般只讲信，对不对？讲信啊，讲所以呢，就很多人这么讲，称保罗称信类使徒，对不对？他像而呢，约翰是嘛？约翰是爱的使徒，约翰不是像约翰福音。约翰1、2、3度的讲这叫爱，对不对？他到最后的是什么？那个在小子们里面爱，所以讲对约翰呢，他们称爱的使徒。对雅各什么？雅各就讲我们的行星，我们的行为跟信心相称，对不对？所以他们认为呢，是雅各是行的使徒。虽然他们称为彼得的是望的使徒，希望盼望是信望爱嘛，信望爱行。所以我们不仅有信，有望，有爱，而有行。所以我认为他们称的这个彼得前书是一个活泼的盼望里的书信，活盼望的书信。为什么呢？所以我们看到当时彼得他在那个第五章里面就讲，他说我是以长老的身份，对不对？当时在鼓励当时在那个小亚细亚，对，因为当时有些人已经开始来逼迫基督教，来逼迫这个基督徒，对不对？所以他这边呢，他来鼓励大家要以基督在肉身 他也受苦为榜样，对不对？在这个受苦里面，在这个受苦当中，要忍耐，要等候，要警醒，要谨守。这他写这本书信主要目的。所以他是从几个方面来讲呢，就是他是，就是作者以幸福将来的完备的救恩为一个计划性的盼望，为他的我们有了完备的救恩，他的祈祷我们，对不对？来，人工呢又以主为我们受苦这个榜样呢，来那个开导我们，我们有了盼望。完了以后又为了又以主以会再来呢作为安慰性的盼望。其实讲是我们所有的盼望都是有根有据的，对吧？那么是我们之所以这样盼望，是因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为我们已经做到一些。所以呢，彼得接着基督的工作，他的过去、他的现在跟将来，在激发我们受苦的基督徒忍耐谨守。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他除了一次刚开始的是送赞，跟最后的什么基督以后呢，他主要是什么？有从一章的十三节到五章的十一节里面，主要是三部分。让每期这个讲，第一个是他过去的工作，就过去工作呢，他接着给使徒们所有的盼望和基业，这样只能使人的，但只能让我们行死为人，能恢复主的样式，恢复主的样式。我们大家都知道，在那个在二章九节里面，一句很我也很喜欢的一句，一句话，唯有你们是什么？是被拣选的族类，是真正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入奇妙光明的美德。其实这个第九章二章第九节里面是一句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句这个金句，就是他就通过这样去，因为我们主耶稣为我们就成就了，所以我们呢要因救恩而有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因为呢是呢因救恩而有的一个长进，是我们要爱，就是讲我们要爱慕明朗的成长成大人，对不对？所以我们要那个要有长进。完了以后呢，以救恩而有地位，就是我们都是可敬重的活石，跟主一样，对不对？然后呢，有我们都是什么呢？我们都是被拣选的族类啦，我们是祭司啦、国度啦、属神的子民啦、全神福音的使者。所以我们呢，就像因为主耶稣有这样完美的救恩，所以我们有这样的地位。所以我们呢，从第二章十一节到第三章的十二节呢，是讲的主耶稣他为我们，主耶稣他也受苦，对不对？主耶稣他给我们的榜样。他这里被激发，也激发我们，激发我们要因为榜样而去生活。他这边讲了一句话，我们在世的嘛，就是客旅。所以你如果是你客旅的话，你就知道，对不对？客旅，比如像我们去 camping 的话，你不会坐那儿永远 camping 嘛，对，你总会要走嘛，对不对？既然 camping 的，当我们有这个 camping 的这种个心态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都是一个寄居的，都是一个临时性的，我们天家哦，我们天上是我们永远的天，是我们永远的天家，就是展示。现在在这个地方，他又因为主耶稣有顺服的榜样，所以他这边就给我们提醒我们要我们要对上的君主怎么样，我们要对主人怎么样，我们做仆人应该怎么样，我们做妻子的应该怎么样，然后我们做丈夫的怎么样？就讲我们因为看到主耶稣的榜样，我们应该怎么？我们应该有顺服。所以他这边也讲了一些用榜样而应该有顺服，对。然后到那个到第三章呢，其实讲就是将来基督的荣耀。三章十五到第三章十三节到第十五节的时候，到十五节的时候就讲到就讲到主耶稣他会再来，对不对？主耶稣这都再来就给我们很多的安慰，很多安慰。就讲到这个基督都听了，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要精心祷告，要切实相爱，互相款待，彼此服侍。这是他的书信里面，他也让我们看到，就讲，但我看这里也是，现在 下到我们现在守住这个守住这个环境，守这个时代的，但是看到万物的结局近了，主来的日子快到了。那主来的日子快到之前，那我们来做什么呢？他这本书是，如果我们不知道干什么的，我们去看这个书信，来看看我们要谨慎自守，对不对？后来我们进行祷告，这个叫切实的相爱，互相的款待，彼此的服侍，彼此的服侍。所以说，他给我们一些，给我们一些很好的、很好的提示。完了以后，他最后第五章呢，他说：“我是以长老的身份来劝你们，对不对？肯定是就长老的，是吧？你要需要，你不需要按长老的工作的原则来工作。完了以后呢，如此做就能得到赏赐。那一般的信徒呢，他说你们要彼此的顺服。”彼此的顺服，能将一切的忧虑能够卸给神。然后完了以后呢，我们应该要互相的要警醒祷告，抵挡魔鬼，能信赖仰望赐恩你的神。其实他这个比的前部里面，就是从主的过去、主的榜样、主的再来的鼓励那些正在被火炼试验的那种人，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将来的荣耀的盼望。其实就让我看到那个第五章第十节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来看看第五章第十节。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面召你们，就像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以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啊，这是神很宝贵的话语。就如果我们在被试炼、在试探当中的时候，我们要仰望神。神，你看神他说，暂时受苦以后，他会亲自成全。所以这是神，我想这是神给我们这么美好的应许，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啊。所以第五个讲讲啊，信心需要经历思念才能把渣子捏进，让主让困难临到我们身上，愿我们不要垂头丧心灰心，而是仰望抬头的仰望我们上头的神，以信心和盼望度在主身。所以我们看到，所以如果你彼得前书里面什么都没记得的话，你知道这是个彼得前书是一个有盼望的一封书信，就让我们就是在困难当中，我们不要把注意力放在我们困难当中，我们也看到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已经成就的，看到主耶稣的榜样，我们看到我们将来，我们将来，就我们在这个地上只是一个客居，只是一个客旅，是一个很暂时的，我们将来是一个永远的。OK， 那彼得后书呢？彼得后书就是啊，彼得后传统上讲应该是主后应该是64年、65年写，他彼得是在66、67年的时候为主殉道，就是他去世之前一两年他写的，因为他有时呢他就看到那个教会里面有些假师傅传一些信息，传一些信息，那些私自引进那些陷害人的异端。就写信来提醒他们要坚守正道，并且恩典和知识上的长进，并且意义上的知识恩典和知识上面。虽然他本这个这本书里面，他的主题好像就是知识，因为知识呢，只有我们懂得，像银行里面数钞票一样，对不对？就你不可能把所有的钞票都数过来的，但是你知道什么是。这真的就比较容易的识别那假的，就那些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所以我们必须在知识上面有长进，对不对？那这样我们才能抵抗异端，对不对？如果我们如果说今天有东西四十二个来，明天有四十二个来，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来包装，那不要紧。但是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语有很好的认识，那我们不会被这些一段的东西来搅扰，所以他这么讲，所以在知识上面长进是抵挡一段的最好的方式。所以我们要读主的话语，要对圣经要了解，对圣经了解。所以他这边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讲这个。所以呢，这也是他除了引言以外，他的在第一章1-2节引言，第最后一章是18节是结束的部分。他说在恩典和知识当中长进， 在恩典和知识中长进，我们认识我们自认识我们的地位，认识我们也长进的需要，这个需要我们不能老停在那里，认识特别这个认识真道的性质，认识真道的性质，所以这边很重要，就是这边叫认识长进的需要，认识真道的性质。完了以后呢，他第二个是讲防备恶人错误性的诱惑，讲的假师傅和怎么样，怎么教导真正的使徒时代的教导和彼得他怎么样教导我们。所以呢，他在最后的时候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他在提我们这两方面的差别，一个是防备，他们会有些诱惑进来，对不对？就是防备。那第二个呢，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面长进，对，在一定要我们要听，我们一定要长进。他长进的目的什么？他长进的目的，他说不是为了我们荣耀自己，而是我们荣耀我们的主。他在第后面开始讲，他说在那个地方的十八节讲的是，你们却要在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愿荣耀归，就讲就我们长进的目的也是因为我们可以把荣耀能够归给神。所以那就是稍微花了简单的时间，彼得前后书给大家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希望以后有机会我们教会里如果有机会了，我们可以把彼得前后书可以跟大家跟着分享。现在我就看到就就五旬节前后的彼得是我们应该后的彼得应该是我们效仿学习一个效仿的榜样，一个追求的方向，对不对？他完成了主的托付，在主当中给他讲，他说呢喂养我的羊群，对不对？他说要兼顾他的弟兄，对不对？所以他有做到这个的。虽然他先前的彼得是那样的不可靠，那样的骄傲，那样的爱讲话，但他遇到复活的主以后，他的生命是真的有很大的翻转，那个圣灵的恩膏大大的充满了他，他真正成为主合用的器皿，成为一个得人如得鱼的人，他的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对不对？那我这边就是恳求神，就愿神他不离不弃的爱，那圣灵的引导和帮助也临到我们每一位，愿我们能够放弃以往，能够更追逐，愿我们一生能够很笃定的，愿我们一生笃信耶稣，我们一生能高举耶稣，一生能够活出基督，能够传扬基督。好，这就是这就是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四次的这个圣经里面的人物，但以理、四使约翰还有彼得，就是这真是时间很有限，有很多地方都是点到为止。那或者是弟兄姐妹们，如果有时间呢，可以回去自己的再学一学。那因为时间问题，我就今天就没有回答。如果以后私下我们再回答。那我们下一个是从八月份开始呢，是有方向中弟兄来讲，但是方向中他回国内去看他的爸爸，他有事情。现在第一次呢，有王群姐妹是他的他的姐妹的带他讲。第一讲是亚伯拉罕，第一讲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方，下个星期亚伯拉罕。好，那我们结束之前我们这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这个非常的感谢你，是吧？真是你给我这样的机会，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这个圣经里面的人物，是吧？我们可以就我们借着这些人物的学习，我们可以看到，是吧？他们真是有立定为主的心志，无论是但以理，无论是司约翰，无论是彼得，他们都有这样的心志，他们要放弃他们自己的，愿意来跟随你，是吧？我们看到在跟随你当中，是吧？你让他们真的是得到的，就跟你所讲的一样，就让他真的在今没在今生得百倍，在来世得永生的，是吧？我们就谢谢你，是吧？谢谢你真的呼召我们，从外人当中呼召我们，我们去把我们罪跟失明归到你的名下，是吧？我再恳求你，是吧？你也能使用我们。无论我们是在外工作的，在家里面做家庭妇女的，还是已经退休的，无论我们在哪个岗位上面，是吧？你就在我们岗位上面来为你来做光做盐，让我们正是因我们可以来，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信仰，我们可以把活出这样的信仰，让更多的人因为我们这样一份信仰，他们可以来愿意来认识来追求这样的信仰，是吧？求你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祷告感恩，用主耶稣这圣名求。
Amen.
谢谢大家，
谢谢。